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一声斥责，海浪翻腾，瞬间平息。
一位先锋，
旷野高呼：
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啊。
他是谁？他究竟是谁？
回到那个
惊心动魄的时刻，
探索那位
掌管生命的救主。复活节特辑，这人究竟是谁？究竟是谁？
复活节特辑，这人究竟是谁呢？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郑子梅，
我是海义。
上一集昨天我们就看了马可福音一章一节到十一节，开路先锋约翰，施洗约翰，他说：我连替他解鞋带也不配。一场洗礼与别不同，他从水一上来，天裂开了，鸽子降下来，还有天上的声音认证：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这人究竟是谁呢？马可笔下的他是福音的起点，是谦卑的君尊义仆。在当时具有影响力的施洗约翰也强调：我在他面前是多么的不配。其实呢，这个问题，这人究竟是谁呢？2000多年前已经有人问这个问题了，而且问的时候呢，他们是极其的害怕的。今天会进到马可福音4章35到41节。首先呢，我们得了解上下文的背景。我们先看一下4章1到32节，大概说一下当天耶稣跟门徒他们的行程是怎么样呢？白天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哪里呢？这个可以参考4章1节到32节。
第一节已经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耶稣又在加利利湖边教导人，就是他再一次来到这个加利利湖，主就跟这个湖边跟随的人都在谈道，而谈道的内容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那个撒种的比喻嘛，
还有斗底下的灯啊，芥菜种的比喻等等，相当充实密密麻麻的行程啊。白天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船上的，耶稣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聚集，因为人太多了嘛，太拥挤了嘛，群众呢，他们当时站在岸上，那么耶稣怎么讲道呢？他就坐在海上的一艘船上面，从白天开始讲，一直到晚上呢，都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啊，上到晚上呢才下课。看一下上文34节怎么说呢？
34节，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
耶稣呢总是用比喻对众人讲论的，只有单独和门徒在一起才把一切解释清楚。下课以后我单独跟你补课，为什么要单独跟他们讲解呢？
我们看到讲这个字的原文，它是说话谈话，还有讲解解释的意思，也就是刚才说没有人的时候呢，就把一切的道解释讲解给门徒听。因为前面我们看到了耶稣他因着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治好了枯干了一只手的，结果那些法利赛人啊、西律党一直就想要抓主耶稣的把柄除掉他。那当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人也从加利利跟着来了，也有从犹太啦、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等等四面八方来的。那你想，这么多人都是信耶稣跟随主的人吗？
不一定，
肯定不是。
对，
除了十二个门徒和极少数的部分人吧，所以能听得懂比喻吗？所以这么多人来呢，他们不是都能听得懂主耶稣用的比喻的，因为主耶稣察看人心，他知道这些人来是干嘛的，是来看热闹的，瞎起哄的。表面上看，众人虽然在听到，但是真正寻求真理、愿意接受真理的人寥寥无几，所以耶稣用比喻让那些内心刚硬、不愿意听从真理的人就听不懂，而让那些真心寻求神的人在耶稣的解释下就明白主耶稣的比喻，也就明白其中的奥秘。可见我们的主耶稣实在非常的智慧。
我们来说一下比喻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未必每个人听了都懂。比喻它的好处在于生动，贴近当事人的生活。他们可以从熟悉的场景明白神国的奥秘。当然你说肯定有些人是不怀好意的，动机是不良的，不过呢确实有很多真心来听到的人。那么听完你讲比喻之后呢，他们自然会留下来主动去问，那么耶稣按照他们所能领受的能力来教导他们。比喻呢也是为了带出更深入的教导，让听的人呢大家都以正确的态度跟动机去跟随耶稣基督。有点像呢这个学校的老师，我怎么知道你明不明白我讲的道呢？我怎么知道你能不能够完全吸收呢？我们回到校园呢，可能就要做功课，要考核一下究竟当时的门徒他们明不明白耶稣讲的道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这一集呢，先进到经文35到41节呢，我们找到作者的视觉，然后呢你想象你就是导演，你会怎么捕捉不同的镜头呢？你会如何划分这个场景呢？第一个场景你会怎么划分呢？
第一个场景我划分的是35和36节，也就是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吩咐去海那边。因为当时我们刚刚说了嘛，他们在那里听了主耶稣给他们讲了那么多的道，然后他信心满满，真是觉得里面真是满了感恩呀，或者是满了喜乐呀，正信心满满呢，
很饱足的灵命啊。这个镜头呢一定是风平浪静的，大家都忙了一整天嘛，耶稣也吩咐门徒们渡到那边离开人群。如果是导演呢，可能用一个广角的镜头呢拍一下这个加利利海水面非常的平静的安宁的氛围。那么第二个镜头呢，
其实我只有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从35到38节，海上遇险，风高浪急，必死无疑。
哇，几个标题都出来了。
第二个场景就是39节到41节，主发号令，平静风浪，转危为安。先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景，然后是一个平静如水的大的对比。
哎，应该这么说，一开始平静，然后中间是惊心动魄的，
对对对对对，
又回到平静。这三个场景非常特别。那么两岸呢？
我呢是分为5个场景。第一个就是上船出发，傍晚的海边，镜头移到傍晚的海边，耶稣跟门徒一起上船了。然后第二个场景就是风暴降临了，然后拍天，天色呢渐渐暗下来，拍海，海面就起了风，越起越大，波浪就慢慢变大了。这个时候门徒惊慌了，但是耶稣还在睡觉。马上第三个场景，他们呢就咚咚咚跑到耶稣这里来了。第四个场景呢又回到了这个风浪这边，主耶稣呢就出来了，站在船上就斥责风，向海说了话，就是风止住就平静了。这第四个场景。那第五个场景呢，门徒惊慌，惊慌地看着，看看平静的海面，又看看主耶稣，他们的脸上呢就露出了惊慌的神情，就彼此议论说，哎，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所以5个场景、
很精彩的这个画面。当我们查经查到叙述的经文呢，不妨大家用这个划分场景或者说分段帮助自己呢找到这个核心内容啊。马可的叙事风格上一集说了，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语的，简洁紧凑，而且很多的动词非常的紧密 的清晰的主轴，到底它带出什么主题，引导我们认识什么呢？好，我们把视野稍微缩窄，先看35到36节，他们准备呢从加利利海渡到哪里去呢？这个答案呢要从5章1节找到的。渡到哪里去呢？
我们看到他们来到海那边呢，格拉森人的地方。格拉森呢，就是上一节经文看到加利利海东岸的一个城市，因为主耶稣在那里不是行了神迹吗？一个被鬼附的，
他们要渡到格拉森地区，这个我们在马可福音5章1节可以看到，他们是从加利利海渡到那边去的。我们现在呢，简单介绍一下，常常会在新约圣经出现这个场景，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谈谈它的地理环境呢，海拔、水势等等吧。
加利利海其实不是一个海啊，刚才说它是一个淡水湖，圣经里面会提到提比里亚海或者是格里萨勒湖，也就是说这个加利利湖了，总面积有166平方公里，它的湖面约在水平线下213公尺，是世界上海拔第二低的湖泊。在它北部有2800公尺高的黑门山，东北是戈南高原，和东西两岸也是高山。加利利海四周环绕着台地，台地之后便是崇山峻岭，河流穿过台地流入湖中，形成极为陡峭的峡谷。这些峡谷就像巨型的漏斗，把山中的冷气从上往下冲，风暴因此一瞬间形成。
很形象化一个漏斗，刚才你也说是个内陆湖来的。我们从地理形势看呢，加利利海它是在水平线之下低于海平面的，被高山包围着，所以呢从东到北吹来的风呢都会被高山抵挡住了。这个内陆湖水面呢大部分时间都是非常平静的，那什么时候海水会翻腾呢？就是代表有超级台风，强劲十足的风能够越过很多的高山，那当天晚上呢忽然就起了暴风了。我们来看一下37节，马可的文字表达真的非常的简洁的，3句话来描述风的强劲。海义，你用你的文字啊，你的方法来告诉我们到底这个风有多强劲呢？37节
就忽然一下子起了大暴风，然后暴风大到什么程度，掀起的波浪能够打入船内，打入船内以后这个船接着就满，可见这个波浪是多么的大，一下子就形容出来这个暴风有多么的强劲。
37节说，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当一艘船满了水代表什么呢？
下沉。
对呀，快要下沉了，快要翻覆了，相当的危险，特别经过峡谷，风势呢还会加速的。你可以想象当时那个船身已经在颠簸了，他们走路的都歪歪斜斜的，面对忽然来的暴风，船上的门徒很多都是渔夫来的，丰富航海经验的他们怎么应对呢？另外呢还在船尾呼呼大睡的耶稣，他又怎么反应呢？马可即将会为你我呈现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复活节到了，彩蛋藏好了，兔子跳跳欢乐满满，春天来了。良友电台与你一起喜气洋洋复活节。
复活节快乐，这个复活节我们走进耶稣受洗的场景，我们认识这位改变全人类的救主。那么今天这一集我们走进惊心动魄的一夜，风暴突然来袭，门徒吓得要命，那么耶稣呢？我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38节的经文。
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
门徒和耶稣面对风暴时候的反应是如何呢？我们可以留意一些的小细节，他怎么形容当时的耶稣呢？4个字， 枕着枕头，为什么要刻意记载呢？耶稣在船尾上睡觉那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加这个小细节呢？大家怎么看呢？
我觉得他枕着枕头就表示他睡得非常香甜，
可香了。
都
已经风暴来袭，耶稣的反应也未免太不符合人的逻辑了吧。做一个对比，到底门徒跟耶稣他们的反应有什么对比呢？
哇，那这个对比太反差了。你看这些门徒都是蛮有经验的渔夫嘛，但是这个风暴来得非常突然，而且是超强的台风，用尽他们的看家本领了，都不能稳住这艘船，而且他们说，夫子，我们丧命吗？你不顾吗？那就表示他们命在旦夕了，
快要死了。
对啊，但是睡在船尾的耶稣不可能不醒来吧。如果我们坐船就知道在船位的位置是最颠簸的嘛，一定会被弄醒的。但是你看耶稣好像死了一样，什么反应都没有，
而且换作是我们已经呕吐了，
对，
根本没办法再睡觉，
所以很奇怪啊。
这个风暴呢是层层推进的，展现了风力如何逐步引发灾难性的后果，是有生命的危险的。别说门徒，换作是我们，我们都会说同样的话的。但是作者要强调，耶稣是安宁的睡觉，睡得可香的，要门徒去摇醒他，叫醒他的。这边香呢，很慌张的，可能门徒在舀水呀，你推我撞，非常的混乱。另外一边香呢，却是很安静的，枕着枕头睡觉，很破格的一个描写，当然也打破了人的逻辑，怕才是正常的嘛，不怕才是不正常的。你看刚才你说船上有渔夫，他们航海经验是很丰富的，连渔夫都怕的，觉得我们快要丧命死定了，可想而知那个风暴的威力是有多强劲的。那么刚才芷梅你提到他们讲了一句话，那么梁安在读经文的时候呢，也加了一些语气呢，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这句话背后包含了哪些的意思呢？
跟我们主耶稣的安然入睡真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你看门徒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渔夫，但是在这样的突发事件，他们的经验完全就丧失了。从门徒对主耶稣的呼喊，就是在喊救命嘛，其实它包含了哪些意思呢？我从四点可以说。第一呢，就是他们对危险的恐惧，是不是？
对，
很恐惧。第二呢，就是对主耶稣的期待。夫子，他对主耶稣称呼尊称是夫子，在他们心中呢，主耶稣是有能力能够帮助他们的人。第三，就是对主耶稣行为的不解，他还在枕着枕头安然入睡，为什么主耶稣在这么危险的时候还能够安然入睡呢？似乎对他们的生死根本就不在意。第四，门徒内心是不是还有小小的埋怨在其中呢？尽管门徒知道主耶稣是夫子，他尊重主耶稣，但是在他们生死攸关的时刻，主耶稣呢还在那里睡觉，所以他们就想，难免会不会对主产生一些埋怨呢？说主啊，你应该早点关注到我们的处境啊，而不是这个船上已经水满了，我们叫你你才醒啊。
负面情绪一下子呢就涌上来了，很用力的说，夫子，为何没有称呼主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想想。他们说，我们都快要死了，你还不起来帮忙吗？还在睡。所以呢，刚才你说小小的埋怨，我觉得是埋怨的比例是蛮多的，明显是带有埋怨的，同时你说的也有期望的，挺矛盾的。这个情绪有埋怨有期望，我们死期快到，但是我们相信你可以拯救我们。在险恶的绝境呢，往往都是逼着人去呼求啊，求告主的。我们面对困难，你祷告，然后你觉得神没有应允，你都会说，主啊，你为什么掩面不顾呢？主啊，我们丧命为什么你不顾呢？这个时候呢，能够反映人性的真面目，我们多么的软弱。被摇醒了耶稣，醒来之后呢，他做的第一个行动是什么呢？39节怎么说呢？芷梅，
他立马斥责这个风和这个浪，说，住了吧，静了吧，就大大的骂这个海啊，
也是一个很用力的文学表达，斥责，住了吧，静了吧，大大的。我们一般人呢，我们看到暴风雨你就躲起来嘛
是啊，
你会想到用这个动词斥责他们吗？它是大自然的景象来的吗？我为什么要斥责他呢？耶稣为什么当时要斥责？留意这个动词，
斥责就是怪这个风了。我睡得这么香甜，你为什么弄醒我？
哦，你是这个理解。好，我想听听海义呢，为什么耶稣用这个动词呢？
我觉得这彰显了耶稣基督的权威性吧。我们知道他是掌管自然界的神嘛，他有权柄，然后掌管自然界，而且他有权柄去斥责，他有主权，他有超越自然的能力。
嗯，带有责备命令的意思，一声令下马上就要平息。另外呢，在犹太的文化当中呢，每逢看到大海呀、风暴啊，象征什么呢？混乱。
嗯，
象征混乱，很危险不可控的一些势力。所以耶稣这个举动呢，平息风浪，代表他有战胜混乱邪恶力量的大能，因为他是在大水中作王掌权的，他也能够驱逐黑暗。多了解犹太文化背景呢，就知道为什么会用这个动词斥责。好，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再往下看，耶稣说话了，斥责完风，平息风浪之后，转过身来，划分场景，这个是第三个场景，耶稣就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如果我说，如果又大胆假设，我把还这个字删掉，换作为什么胆怯？你们没有信心吗？如果没有还这个字呢，这个意思会不一样吗？耶稣期望门徒面对暴风时候该有什么表现呢？
会不一样，因为还呢，它是一个强调的意思。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啊，就强调了这个还没有信心吗？这个效果就很不一样了，
是
吗？是
的。
我们在听的时候呢，你都觉得这个孩子呢真的很有意思的，看到作者他这个写作的手法，因为耶稣假设他们应该有信心的。
嗯，
门徒是耶稣亲密的同行者，耶稣向他们启示神国的奥秘，讲了很多的比喻，但是在关键时刻依然没有信心，依然是非常的恐慌的。
他们也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知道主有这个权柄的，
但是他们只顾眼前的风浪，忘了睡在船尾的耶稣与他们同在呀。耶稣可以那么的安静，那么的不慌不忙，为什么我们作为门徒我们不能呢？刚才就看了这个特别的字还，有了它，这个效果就很不一样了。好，39到40节，如果我们把这两节经文次序调过来，你看一下这个效果又有何不同呢？
在福音书里，三卷书都有这个平静风浪的神迹嘛。在写作上，马太福音8章26节是调过来的。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于是就起来斥责风浪和海。海就大大的平静了。在这里他是先责备了门徒的小信，彰显了上帝的慈爱和怜悯，然后再彰显了上帝的权威，平静了风浪。而路加福音8章24到25节跟马可福音这里是一样的顺序，是先彰显了耶稣的权威，然后又责备门徒的小信，彰显了神的怜悯和慈爱，顾念他们的需要。
我们要找到每一个福音书作者他们的视觉，他们想要带出的主轴。谢谢刚才海义给我们引用了其他福音书，你不要发电邮问我说为什么两个次序都不一样的，哪个是对哪个是不对呢？没有对与不对，只是作者他的视觉啊。如果真的调过来，这个说服力呢就不够强了，是吗？先平息风浪再责备反问他们的这个说服力，我刚才说没有那么强。但如果现在是平息了风浪然后再责备他们，印象教训就更加的深刻了。
对，
让他们能够牢牢的记住，请你们记住这天晚上发生的每件事情，给他们一个非常大的教导。所以我再说，这个是马可的这个视觉。好，都已经平息风浪了嘛，结果41节呢，门徒的反应呢也是让我挺惊讶的，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哎呀，这到底是谁呢？连风和海也听从他。我说过了，这个问题，这人究竟是谁呢？2000多年前门徒已经问了，而且他们是极其的害怕。刚才说他们不是耶稣的亲密同行者，为什么风浪都平息了，他们还要怕呢？
其实我在想哈、耶稣出来进职份也就是3年半的时间、他们最多也就是跟着耶稣3年半的时间，对我们主耶稣神性的认识其实还是不足的。可以说虽然跟随主，但是却不认识主呢，就是完完全全耶和华神来地上了。所以他们说这人究竟是谁，也表明他们对耶稣神性可能有了一个新的思考了。第二方面呢，就是也体谅到人自身人性的软弱和弱点嘛，因为门徒毕竟也是普通的人，有着人性的弱点啊，风暴骤起，他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本能的就会恐惧。虽然耶稣与他们同在一条船上，但是还是会恐惧啊。想试想你我、
肯定怕、
就反映出信心在面对这个实际困难的时候还是不够坚定的。所以今天你我也是应当学习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常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呢。我们主耶稣神迹的震撼力，因为耶稣平息暴风非常的有震撼力，远远超出了门徒的理解和他们的经验嘛，他们都是渔夫啊，这些他们没有见过斥责大自然的这些灾难就平息了，所以也超乎了他们以往的经验呀和想象的能力，让他们在恐惧之余对主耶稣真实的身份产生了更强烈的疑问，促使他们呢又重新审视了对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人子的认识。
其实门徒在认识主耶稣这方面其实是很幼嫩的哈，就是他们一直有听主的道，但是还是不是太深刻。你就在这个风浪里面你就看到他一直跟随耶稣看的是别人的经验嘛，他看到耶稣行神迹啊，在别人的身上医治赶鬼啊，但是从来没有个人经历过，但从这个暴风的经历进一步去体会这个耶稣的实在。但是这个平息风浪是大自然的嘛，平常见的都是在岸上赶鬼啊医治，所以只有上帝才能掌管这个大自然的嘛，现在还和风听主的命令，他就会觉得奇怪，这人到底是谁，是不是上帝啊？其实一直以来耶稣已经跟他们讲这个天国的奥秘，跟他们说我是神的儿子、可能没有明说啊，所以他们现在就觉得奇怪，他是不是从上帝而来。
这个肯定是门徒信仰生命成长必经的阶段，我想他们一定会牢记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刚才两位也说到，首先亲身的经历嘛，从前你在旁边看着他治病赶鬼好像跟你没有关系的、你就看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现在是亲眼目睹了，而且治病赶鬼先知都能够做得到。
对，
不过呢，斥责平息风浪的目前亲眼看见只有耶稣可以，他是谁呢？他究竟是谁呢？会引发他们沉思他的身份呢、不过呢，耶稣想告诉他们，我不只是从白天到晚上教导人的夫子，我还是神，我还是神所喜悦的儿子。风浪也好，暴风雨都好，他都能够平息的。那到底风浪对他们来说是好还是倒霉不好的经历呢？我相信大家读完今天的经文心中有答案的。最安全的地方在哪里？哪怕是暴风雨，一艘船在暴风海面上面，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有耶稣的地方，因为耶稣在船尾呼呼大睡，你们也该呼呼大睡吗？怕什么怕呢？这个当然是我们希望到达的那个境界吧，有一天慢慢的操练吧，重新思想到底你相信的那位掌管生命的主他究竟是谁呢？他能够平息自然界的风浪，也能够抚平我们内心的风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4章35到41节。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郑子梅，
我是海毅，
再见。
我全能神救赎主基督，